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史哥哥，
我是天天妹，
各种情感话题挖掘深度与广度，
挖出感动与温度，
为其中的美好惊叹不已。
是惊叹还是惊悚啊？
以轻松漫谈的方式畅聊各种情感话题。
爱情啊，我挖我挖我挖挖挖。欢迎收听爱情哇哇哇，
我是哥哥，
我是天天妹。
在基督信仰里面，孩子一定是上帝的赐福。
对，只是这个赐福有的时候我们会有一种被磨练的感觉吧，应该蛮长的。
是
那在圣经当中呢，有这么一节经文啊，在诗篇的127篇3到5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至于羞愧。
是，
所以从这个经文当中就可以看见说，不管这个孩子他的表现如何，作为父母看待他的眼光应该是他是上帝的赐福，
是，
他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
是，
还有像生命记的7章14节，这边说，你必蒙福胜过万民，你们的男女没有不能生养的，牲畜也没有不能生育的。所以其实我觉得从圣经的角度，能够生这件事情就是上帝的祝福。
当然啦，所以在生命记上面，这里面应该是讲到上帝对于遵守他话语的，对于神的话语的，他就是赐福给他们，包括是生儿育女这个部分。所以相信在整个圣经整本书的诠释之下，生儿育女是一件好事啦。
对，不能怀孕的时候一定会想用各种的方法去求孩子。
是，
当然也不用说现在因为生殖医学越来越发达嘛，那也有很多的夫妻呢是求助于这个管道。
是，
对，因为我们也是求子很多年嘛，那我们也就是至今仍然无法参透这个奥秘。
是，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觉得很神奇。
应该说即使男女他们的身体都很正常，即使这样也有可能没有办法怀孕了。
对啊，
这是一种很对现在来说它也是个玄妙，因为很多医生对于这样的状态他也感到不解。
对啊，
那更不用讲说距今好了，就是距今40年前就可以了啦，这种医学没有这么进步的时候，说实在的能做什么呢？我们一点都不能做什么，能做的是求神拜佛啦，
就觉得女性承担好大的那个压力哦。
是，
就是好像传宗接代的这个主体就是这个女性。那我就想到从我们结婚开始我就常常会被关切这样子，然后我心里就想说为什么不去关切史哥哥啊，就是大家都来关切我这样子。当然我也不会因此就觉得很有压力，因为唯一会带给我压力就是我老妈那其他的叔叔阿姨们长辈啊，或是教会的长辈们或是身旁的朋友们来关心我有没有要生孩子呢，我真的就是把他们当成关心，然后我就说谢谢你们的关心，那我们有在努力这样子。
是，
这个圣经当中我也觉得很有趣，因为圣经中其实也记载了好几个不孕到怀孕的故事，那也都是以这个女性的这个叙述的角度来出发的。
是，
其实看不太到这个男生这个当中做丈夫的角色他们的想法还是怎么样的，但是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不孕的这个妇女她心里面的那些心路历程跟转折这样子。
当时的医学不知道生男生女，事实上丈夫的这个角色也非常重要，
精子的质量啊会影响到能不能受孕啊，还有就是由爸爸这个来决定是生男还是生女。
没有错，所以因为当时没有这么先进的科技，导致我们判断都是以现象嘛。
对啊，
女孩子她会大肚子哦，所以这怀孕是女生，所以责任归于女生。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当我在看这些不孕到怀孕的这些记载的时候，其实更多得到的是一种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信心的功课，因为在那个年代她没有医疗技术嘛， 然后他可能也试过很多的偏方了还是不行的时候
是
就是来仰望上帝。
是，
那我觉得这个信心的功课不是每一个人一生中都要结婚或生孩子，但是我相信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信心的功课。
是，每一位基督徒都需要学习一个叫敬畏上帝。什么叫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就是他要或不要，主权都在他，我们能做的就是向他祈求，但是主权在上帝，
就是上帝的主权，
没有错，
上帝的应许，然后上帝的这个计划要成就，
没有错，
但也不代表说就不用求哦，
对对对，
仍然可以祷告，
当然可以祷告，
在上帝，
是是是是，因为上帝也要我们去求啊，
阿门。所以大家也要凭着信心祷告，不要灰心，但是呢也不要太执着。
很多人已经求到没有信心了，没有，我们也不要讲凭信心祷告，
对，
你就去祷告就好了。事实上我们没有多有信心，我们只要真心寻求神，
阿们，
我们能做的就只有这样，没有别的，我们也没办法宣告这孩子明年就到啊，没有办法。
对，
这个就变成阿拉丁神的，你在呼应呼喊神来做你的阿拉丁，那不行。
因为你讲到这个我就会想到在教会其实也是很多的长辈们很乐意为年轻人祝福祷告嘛，如果你是没有结婚但是想结婚的，或者你结了婚没有孩子但是想有孩子的，他们都会很乐意的 为你们祷告这样子。然后我就记得我也曾经被一个长辈祷告，然后那长辈就说明年就怀孕，明年就怀孕，然后旁边人就附和阿们阿们。当然我听了是很感动没有错，对，可是
不知不觉的喷饭，因为这很恐怖啊。这太恐怖了，如果没有的话就代表你不是从神来的，这是很恐怖的。
对对对，所以我们自己祷告或是帮别人祷告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用字就是那内容还是要很留意啦。 对，我们在求孩子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蛮常会哭着祷告的，
是，
对，也会有很灰心的时候。
是，
后来我们就学习了一个心情的转变，带着这个盼望寻求上帝，
是，
但是我不要执着的认为主啊你一定要给我，好像你一定要给我，我的人生才是圆满的，
是，
好像才是代表你是爱我的。
嗯哼，
后来在跟上帝祷告寻求孩子的时候，我就发现我比较没有这么压力了，
嗯哼，
我比较可以从容一点了。
是，
那史哥哥呢？
当然啦，因为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嘛，我先不要讲说什么，就是光是等待的过程，每一次都是求了，求了之后当天天生理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很失落，
嗯，
就这种状态不知经过多少次。事实上我还是很坦诚，常常都经历了信仰上的为着求孩子这件事上会有低落，其实到最后就是有一点
半放弃吗？
半放弃，对，有一点就是或许上帝可能他的旨意就是让我们两个彼此相爱，
就是说没有孩子那就是好好的在两个人的关系当中努力然后经营我们的婚姻。
也有这样的想过，这种状况是很难去把整个心路历程讲出来，但是就是在这一种期待又期望破灭，期待有期望破灭，就是刚开始的期待都很高，之后慢慢的好像开始跟这种失落相处，那种失落相处，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主权，我们即使很不舍，感觉到说啊，好像没什么希望，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永远不管如何不要离开上帝身边，只有这样子我们的盼望才不断的坚持下去。
我觉得你这点真的说得很好，如果今天我跟上帝求一个东西可是上帝没有给我，我也就不要这个上帝了吗？当然不是这样，而且上帝也不是说我说要就要不要就不要，那是上帝的主权嘛，所以我真的觉得求孩子这个事情真的是一个很大也是很宝贵的一个生命的功课。欸，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在节目中聊不孕的话题耶。
当然啦，我也没有想到会有这样的状况嘛。当然我们并不是结婚之后就想要马上有孩子嘛，
对
对啊，那也是结婚后应该说两年后我们就想要有孩子。
嗯，
很奇怪的，就是好像都觉得要随缘，但是这种随缘好像似乎等的有点久
自然的有一点等太久这样子。
是的是的，
对啊、嗯、一刚开始真的是没有多渴望生小孩，但是当我们开始渴望生孩子的时候、嗯、那种心里的迫切就是可以慢慢的去体会到一些在求子的路上很艰辛的一些前辈们的心情，
是
就是渐渐的可以体会这样子。
当然我们跟他们相比真的也微不足道了。
对、嗯、真的。然后像台湾少子化，因为现在可能就是晚婚的问题嘛，然后又比较晚生，其实平均每七对的夫妻就有一对是受到不孕所苦、欸
嗯、
这个比例真是比我想象的还要高很多、
嗯、哼，
这个比例的统计是2024年的统计数字。
是，
那史哥哥你知道不孕的定义是什么吗？
不孕哦？
对啊，
自然的性行为几年吧，有两年吧？
没有，不到两年，
一年。
在医学上认为的不孕症一般的定义是指说这对夫妻在没有任何避孕措施正常的性生活情况下经过了一年没有自然怀孕就会被称为不孕、
嗯、哼，
只是呢不孕不一定是指说你不能怀孕哦，而是指你可能比较不容易怀孕、
嗯、哼，
所以不孕的夫妻大多数仍然有机会怀孕的，
是、嗯、哼，
只是就要经历一些可能不孕症的治疗这样子、嗯、就利用各种的方法来提高你怀孕的几率。
是、嗯、
对，所以如果你已经进入婚姻了，然后你们也很想要有孩子，诶，这个自然一年之后没有的话，也许做个检查、
哦、
男生跟女生都要去做检查、嗯、了解一下自己的配备啦，我觉得、嗯、
没错。
那如果检查出来、哦、都健健康康的，那也是安心啊。
嗯，
嗯，但是好像大多数这个女生的压力会大一点，可能女生配备比较多，再加上一些传统的概念、嗯、我就想到古代人的眼光，因为看到因为是女生在大肚子啊，啊男生不会大肚子，
是是是，所以他们当然就想
那就是你的问题，
对啊，就生不出来，嗯，那应该是女生的责任。但事实上现在很多的不孕状况反而是男生造成的，很多的医学的报告都有显示出，因为现在环境荷尔蒙非常多、嗯、反而最影响最大的是男生的精子，精子量在1950年跟现代2020年已经减少 30% 以上，总平均量。所以非常的奇怪，科学家也在找这个理由，当然他推论有很多，像环境荷尔蒙就塑化剂的影响，几乎是各个物种都受到影响，不只是人类，整个万物的雄性动物的精虫量都在减少中、
哇，所以不是只有人类，
是整个物种都受到了影响，
再加上还有工作压力嘛，
是，
现代人的工作压力很大呀、
嗯、
之前听一个朋友讲她老公那个时候才30岁，然后去检查就是说他的精子已经不太 OK 了、
嗯、
就是要让太太自然受孕的那个几率就会大幅的下滑这样子、嗯、那我觉得会愿意去检查的先生我还是要给他按个赞、
嗯
哦、也许有些人会觉得这有什么好值得称赞的，这不是应该的吗？可是我觉得是不是真的蛮多男生会蛮抗拒去看医生检查，然后不想面对自己的精子可能有问题、嗯、
当然了，我觉得要让一个人不管男生女生、啊、要去面对一个应该说很可能会暴露自己身体的缺点，也不是要缺点，就是事实嘛，一个接受一个身体似乎没有办法到正常状态的情况之下、嗯、大部分人应该选择逃避嘛。
可是我身边真的很多丈夫一刚开始是有点很排斥检查、欸、然后都要太太在那边鼓励呀、啊。嗯，就是从鼓励啊，然后到有一种胁迫他，你不是说我们要生孩子的吗？你都不去检查，只有我去检查，生孩子又不是我自己一个人就有办法生的。那我觉得现代人因为是可以借着医疗提高这个受孕的几率嘛，
是，
可是还是会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有些人的确是得到很大的帮助、
嗯、
但有些人真的就是尽了很大的努力还是没有，
是，
就是花尽了钱财然后还受了很多很多的苦， 对，因为我说实在话的，我们在经历这个医疗的过程中也真的很耗时间呢、欸。然后花很多钱呢、欸，然后还有耗体力、我觉得那种心理压力的苦呢是很难表达的、当听到有些人跟我讲说哦，你想生孩子吗，那我真的劝你要早一点生，因为你如果太晚生的话你就很辛苦，然后我心中想说废话还需要你讲是不是老公，你听到这种话的时候你心中的 OS
大概只有当事人不会觉得 OS 吧其他人旁边的人都已经快要在他面前比中指了
你这种鼓励这不是废话吗，我当然想要早点生啊，从这个能不能怀孕啊就是一个挑战嘛、然后怀了孕之后挑战开始，孩子生下来之后呢也是挑战的开始、然后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经历无数的挑战，
没错，
凡事都在上帝的旨意里面这样、那所以不管我们现在有没有怀孕了，还是我们还在为这个孩子的事情祷告、真的要相信上帝有他的计划、对，因为我们实在是看不到未来、那只有上帝他看得到这样子、然后真的要相信上帝在这个孩子的生命里面会作王掌权，然后会带领他、不管他现在是怎样的吵闹就要相信上帝会带领这个生命的成长，
真是孩子得来不易了、上帝的恩典真是满满，但是重点就是我们的生活仍然是顺服上帝的旨意，不管我们有没有孩子，当然得了我们为此而欢喜、但若是没有，或许我们继续的等待，或者我们有另外一些方式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好好行出圣经要我们所做的，或许就只有这样子而已。
是，那最后呢我想分享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我们都知道 AI 这几年就是很红嘛、那尤其是这个人工智慧你可以跟他对话，所以在做这个不孕的话题的时候，那我来问问 AI 他怎么样看待圣经中不孕的这些妇人向上帝祷告之后就怀孕的神迹奇事呢，诶，结果 AI 的回应我觉得还蛮好的提醒耶、就是他从几个方面来分享，第一个就是信仰的力量、比方说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哈拿的故事，
是
就是让我们看见了信仰的力量，祷告的重要性、
是，
那他在面对不孕的困境的时候选择向上帝寻求帮助这样、那这个其实就表现了哈拿对上帝的信任跟依赖，有一种全然的依靠这样子、然后再来第二个方面就是我觉得是很好的提醒，就是上帝的应许、那我觉得这也是上帝的主权，就是在哈拿的故事里面看见上帝对哈拿的应许让他在绝望当中看到了希望、从这个神迹的这个故事、虽然看起来是哦哈拿生了撒母耳，其实从哈拿生撒母耳也看见了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应许和计划、因为要带领他们走可能不一样的路或什么的，
是，
对，然后还有就是从哈拿的或者说其他我们之前分享的萨拉啊，或者是像拉杰呀、利百加呀、还有那个参孙的妈妈嘛、这些不孕到怀孕的神迹故事也反映了上帝对女性的一个重视，
是，
对，就是上帝是怜悯他们的、上帝是看顾他们的，再来就是上帝的计划，就是 AI 他提到这个、就是上帝的计划这个部分，就是这些不孕的故事其实不是一个单纯的不孕故事、它是跟上帝的更伟大的跟整个以色列还有甚至是整个全人类的计划是相连结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单纯的不孕的一个见证、那最后呢还有希望跟鼓励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在困难当中仍然可以积极寻求上帝的帮助，可是我们必须把结果交托给上帝这样、我觉得 AI 回答的很好耶、就是这些故事真的提供了许许多多在困境当中的人希望跟鼓励啊。
是啊，
即使我们可能现在遇到的挑战不是要怀孕这个事，可能有的人遇到挑战是要找伴侣啊、不是要结婚啊，或者是找工作啊，或其他方方面面的， 可是我们都需要学习依靠上帝，然后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跟安排这样。我觉得今天史哥哥也提到一个，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我们在读一些圣经的见证的时候，我们有时候难免不小心的会想带入自己。但是我们真的要很留意这个部分，因为这个圣经的人物他有他的时代背景，他有他要面对的事情，以及从他的见证里面带出的是上帝的计划，上帝的主权。有时候不是我们按照他的步骤我们就可以获得他的结果，
这是很可怕的。如果犯了这个错误，
我不能直接这样把自己带进去。可是当然我们可以学他里面的属灵的大原则。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态度是很值得我们效法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让我们去思考我们自己，如果我们面对到不孕的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如何积极去面对它，去克服它。
而且我觉得这个积极面除了有在灵性上面的积极寻求上，还有就是说在现实的比如说医疗上，
对，这也是
一个，我们其实也是可以主动的去积极的寻求帮助这样。 对，
对，因为这些科技面也相信是上帝赐给人智慧去做的，绝对不是说我们只要倾心祈祷神迹会掉下来。
对，因为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言论，其实我觉得我以前也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困扰，
是
就是觉得如果我是透过这种医疗的方式帮助我怀孕了，而不是自然的怀孕，那是不是就不是神迹呢？是不是就违反了上帝的旨意呢？好像是我硬要求孩子得来的。就我以前会有这样的思想上的打架，但是后来我渐渐的真的就是发现，就是说哎，生命的来到是何等的伟大奇妙，
没有错，
那是人工没有办法真正全然干预的，
没有错，
对，最后还是要交托仰望上帝，
是的，
然后真的就是上帝的主权，可是我们需要积极的依靠上帝，
是，
向他安息，永远不要